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今天的第16课和下一次的第17课呢，我们都要传讲一个同样的内容，就是布道讲章的预备与传讲。我们一共要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布道讲章的分类，到底有哪一些布道的讲章。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布道讲章的结构，一篇布道的讲章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第三个大的问题呢，就是要讲到布道讲章的呼召。我特别的要来强调呼召啊，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呼召，用什么方法让人在上帝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表达他们的信仰。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布道讲章的预备过程，也就是一篇布道的讲章从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传讲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那还有最后的第五个大的问题啊，就是传讲布道讲章的技巧。那么你真的要去讲道的时候，真的要讲一篇布道的信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样可以让你的这个布道的讲章更有能力啊，更可以打动人心啊，可以产生更美好的果效啊。那么在今天的第16课当中呢，我们要传讲前面四个大的问题。那到了下一课第17课呢，我们就只专注的来讨论那最后的第五个大的问题，就是传讲布道信息的技巧。好，那在今天的第16课当中啊，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布道讲章的分类。在布道的讲章当中有哪一些的类别，有哪些不同的布道讲章呢？布道讲章呢，我们通常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叫做释经式的布道讲章。释经式的布道讲章啊，是先有圣经，我们是先有一段圣经，然后分析这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找出一个福音的信息，然后所有的信息，所有的题目主题都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拿出来的。那这个叫做释经式的讲道，释经式的布道。那第二种的布道讲章的分类呢，是叫做主题式的布道讲章。什么叫做主题式的布道讲章呢？主题式的布道讲章是先有一个主题，不是先有一段圣经，而是先有一段的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我们再去找不同的圣经经文来证明这个主题，来论证这个主题。比如说你可以先有一个主题叫做神是爱，那么你就要找几段不同的经文来证明这个主题就是神是爱。或者你要找另外的一个主题，比如说人是罪人，那么你就要用几段不同的经文来论证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你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也要找几段不同的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哪一些的经文提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比如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再比如说耶稣基督自己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再比如说耶稣基督自己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啊，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称他是神的儿子，包括那个刽子手杀耶稣钉耶稣十字架的刽子手都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其实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经文从不同的角度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主题等等这个主题式的布道讲章跟释经式的布道讲章呢，他们两个的区别就在乎哪一个是最先出现的，哪一个是先有的。释经式的布道讲章是先有圣经，是我们先有一段圣经，然后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来归纳出主题，归纳出一段的福音信息。 那主题式的布道讲章是先有一个主题，我们根据这个主题去找不同的经文来证明这个主题。那释经式的布道跟主题式的布道啊，在这两者当中其实有一些的优劣在当中的。通常呢，我们来看呢，释经式的讲道比较有优势，因为它完全是从一段圣经里边得出的主题啊，得出的内容，得出的分题，所以它在真理的方面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准确，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一个布道主题。但是主题式的布道呢，会有一个危险，就是它是先从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我们自己啊先要讲某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们要从一些的圣经的经文当中找出能够符合我们想要讲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找来论证我们想讲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呢，可能会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啊，也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在它的上文下理当中可能有另外的意思，可能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讲的那个意思，但是我们为了找一个经文来符合我们心里想讲的主题呢，就会忽略从上文下理的释经里面这段经文它本来的意思，或者这一段经文它深入的那个主题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想讲的那个主题，所以造成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啊，有的时候不够的牢固，所以这个是主题式的布道呢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是不可以主题式的布道，而是说当我们要讲这个主题式的布道的时候呢，第一，我们的这个主题必须要非常的符合神学啊，在真理上这个主题不能出现偏差啊，你的这个主题错了的话，你整个的布道信息就全错了。第二，我们在寻找符合这个布道主题的经文的时候，无论你找一段，找两段，找三段，找四段，找五段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每一段的圣经的经文你所找出来的一定要在它上文下理的释经当中是真的是在讲这个主题，而且每一个经文你从新旧约对照来看，你从神学来看，来深入的挖掘这一段的圣经，它都是在讲这个主题，那么我们才可以把它用来论证我们想讲的这个主题啊。所以这个是主题式的布道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还有第三种的布道的讲章呢，叫做见证式的布道的讲章。那什么叫做见证式的布道呢？见证式的布道呢，其实是先有一个见证，我们是觉得有一个见证非常的美好，那么这个见证呢，无论是你自己讲出来，或者是你让亲身经历这个见证的弟兄姊妹讲出来都可以，但是呢在讲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专注在这个见证，这个生命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在这个见证之后我们要有一段的短讲，这个短讲呢是从这个见证当中我们找出这个见证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在圣经当中找出吻合这个见证主题的一段的圣经经文，我们根据这个见证用最精准的最简短的解释来把圣经的话语，把神的真理高举起来，以至于当这个见证和圣经的真理结合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对人心很大的一个触动，既有生命的见证也有圣经的真理，这两样东西的结合最后来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布道的呼召。所以布道的讲章呢，大概是分成这三类，第一类是先有经文的释经式，第二类是先有主题的主题式，第三类是先有见证的见证式。好，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布道讲章的结构，一篇布道的讲章有哪些部分组成。一篇布道的讲章呢，先有一个引言啊，引言呢通常是来破题的，也就是说在引言当中你要先把那个主题烘托出来，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可以讲一段小的见证啊，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讲一些哲学的论证啊，或者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开一个玩笑，或者我们可以讲到弟兄姊妹当中一些实际的需要等等，无论是什么 前面大概比较短的几分钟的一个引言，能够直接把这篇的讲章引到我们的主题当中，我们叫做破题。那么在这个破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为着我们后来的真理的传讲啊，埋下了一个伏笔。第二个部分呢，叫做主体。主体呢，也就是布道讲章的主要的那个部分啊。你无论是分几点，或者是你用一个讲述啊故事、讲述圣经的一种方式，但是你是要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清清楚楚的有分析、有论述，那这个是布道讲章的主体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叫做结语。当你把福音的信息分析论述完了以后呢，你最后需要有一个总结，而且这个总结呢，最好要有一个比较感人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小见证，把它讲出来，来触动人心。你最后的这个总结呀，其实是在积蓄力量，也就是说把你前面所讲到的那些福音的信息、那些见证的故事，在结语的这个地方呢，把所有的这些力量都积蓄起来。继续起来干什么呢？为着最后的这个呼召，最后的呼召才是一个高潮。所以结语啊，那个总结呢，并不是最后的高潮，呼召才是一个高潮。我们在整篇信息当中、引言当中的伏笔、主体当中的分析论述，以至于结语当中的总结力量的积蓄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的，就是为着在呼召的时候那个力量的爆发。我们所有的情感、我们所有的真理的论述、我们所有对人生命的一个召唤呢，都应该在最后呼召的时候来有一个高潮、有一个爆发。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大声疾呼，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情感非常迫切地恳求他们悔改归向主。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情感当中最真的、最深的那一种的力量、那一种的感情呢，都摆在听众的面前。所以最后的呼召是一个力量的爆发，呼召是整篇信息的一个高潮。好，弟兄姊妹，在布道讲章的结构这个大的问题当中呢，记住有四个大的部分：引言、主体、结语和呼召。那前面三个部分呢，其实都是为着最后的这个呼召来做预备的。就好像一个足球队哈，最后一定要有临门那一脚，临门那一脚就是呼召。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大的问题啊，就是讲到布道讲章的呼召了。我要特别的来讲一讲一个布道的讲章要怎么样来做呼召。那布道讲章的呼召呢，其实也有四种不同的形式。那第一种的形式呢，就是啊最常用的一个叫做公开决志。公开决志呢，也就是讲员公开的要所有的听众，他们要对这个讲章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们要举手啊，他们要站立起来，甚至是走到啊讲台的前面来表达他们愿意决志、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心志。那么我们一般的形式呢，就是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在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下面的听众，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慕道友啊，他们要对这个信仰做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这个叫做公开的决志，这个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的形式。当然也可以不一定是要祷告啊，也可以直接的讲到最高潮的时候，就让下面的慕道友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举手啊，站立起来，或者走到前台，或者我们也可以配合一个非常感人的啊回应的诗歌啊，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呼召，一边唱诗歌一边鼓励下面的慕道友呢，来对信仰做出一个回应，都是可以的啊。在祷告当中啊，或者直接的呼召，或者啊伴随着回应的诗歌，一边唱诗歌一边来啊呼召大家来回应。还有第二种的形式呢，叫做私下的决志。啊，有的人觉得决志呢，应该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跟上帝的一个关系，所以有一种啊私下里面决志，也就是说他会带领会众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但是他不会要求大家公开的有一个回应。 那么坐在下面的人呢，如果你愿意跟着讲员来祷告的话呢，那么你在你的心里面默默地跟着讲员来祷告，但是你祷告完之后呢，要鼓励你去联络你的牧者，那么你就需要教会的牧者同工呢，来对你有事后的跟进栽培培养啊，那这个是私下的觉知。那第三种呢，是一种领取礼物的呼召的方式。那这种的方式的意思是说啊，我们请那些愿意啊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悔改的人呢，他们走到这个场地的某一个地方呢，去领取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其实是有一个象征的含义，比如说领取一个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代表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他而死，他愿意接受十字架上的拯救，愿意接受十字架上的爱，那么他领取一个十字架，或者是领取一本圣经。那这个圣经是代表着上帝的真理，他愿意接受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那么他带着这个礼物呢，他就可以走到前台上来觉知祷告。那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公开觉知的啊，其中的一种形式，不过是让这个公开觉知的人呢，可以去拿到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其实对他的信仰有一个坚固，对他的信仰呢，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啊，也是可以帮助他更有勇气去更愿意的去做一个公开觉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所以这个是领取礼物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开觉知的一个形式。那所谓公开的觉知跟私下的觉知呢，对我个人来讲啊，我还是比较鼓励啊，可以有一个公开觉知的这样一个形式。因为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呢，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呢，一个人的得救呢，不单要心里面相信，他还要口里公开的有一个承认啊，口里公开的来做一个见证，就是他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愿意来悔改。所以这个公开的觉知啊，是给这个慕道的朋友一个机会，让他不单单在心里面相信，也让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来公开的口里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愿意跟从主，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个觉知是有那么多的人来做见证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退后的，那这个对他的信仰呢，有一个鼓励的作用，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好，这个是我刚才所讲到的三种呼召的形式，也就是公开觉知、私下觉知啊，领取礼物啊，还有第四种的呼召的形式是什么呢？现在也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在布道会之前呢，就印刷一批的回应表。那么在听众入场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发一张回应表，或者把回应表呢夹在这个程序单当中，发给每一个入场的听众。那么到最后讲员呼召的时候呢，并不是让他们啊公开的来觉知，乃是让他们填写这个回应表。那么在这个回应表当中啊，其实有不同的选项啊，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今天啊觉知相信耶稣基督做一个基督徒，或者你是不是愿意继续的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或者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探访，或者你是不是以前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你今天愿意重新的觉知，或者你是不是愿意啊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需要教会来跟进你，等等等等，你可以设计不同的选项。那么听众呢，就可以根据他们信仰的不同的情况来填写这个回应表上不同的选项。当然这个回应表上不光有这些选项，这个回应表还需要听众填写他们个人的联络信息，比如说他们的电话，比如说他们现在有没有教会，还有他们的电邮的地址或者其他的一个联系的方式。那么之后呢，教会就可以根据他们所留下来的联络方式，也根据他们所填写的他们信仰不同的需要呢，教会来做一个回应，或者这个布道的组织来做一个回应，做一个跟进，来帮助这些填写了回应表的弟兄姊妹呢得到更好的一个栽培和造就。好，这个是布道讲章的呼召。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大的问题，就是布道讲章的预备过程。我们要怎么来预备一篇布道的讲章？第一，我们先要了解这一场布道聚会的初衷、设想和背景。也就是说，这个布道的聚会当初是怎么设计的？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布道的聚会？它是一个教会平常的一个福音主日，或者是一个针对老人家的布道会，或者是一个针对小孩子的布道会，或者是一个青年布道会。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要有这场布道的聚会，当初设计的时候是针对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节期，或者是一个教会平常的福音主日是为了时常的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布道的传福音，邀请人来教会的工作。那么这个是我们先要了解的一个背景。第二呢，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就要了解参加这一场布道聚会的听众是哪一些人，是老人家，是年轻人，是身体有疾病的人，是情人，是夫妻，是家庭，或者是一般的教会的会众。那么你就要知道这些听众他们的需要和软弱是什么，你要研究针对这一群的人，或者在这个节期，在这个比如说圣诞节、情人节，或者是在中秋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期当中，你布道的那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到底是什么。你要根据这个节期来讲爱啊，来讲家庭，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是要根据听众的需要啊，老人家他们啊所关注的生病，是身体的健康，是死后的世界，或者年轻人情人节的时候他们关注的是情感，是爱，是家庭等等。我们要根据这一些的需要来研究布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那这是第二。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信息借着祷告摆放在上帝的施恩座前。我们要借着祷告去聆听圣灵的声音，来预备自己的心，寻求神的心意。上帝要我们怎么去讲这个信息？上帝要对我们在这个布道聚会的设计当中，他有什么提醒？我们有没有什么盲点？我们应该在哪一方面着重？应该避免哪一方面的软弱？应该怎么样的去设计？怎么样的去组织？怎么样的去预备这个讲章？这个是第三，祷告。借着祷告把所有的我们所了解的设计的一切呢，摆放在恩主的面前，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求圣灵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这一篇的布道的讲章。好，第四步呢，就是确定主题与经文。当我们在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求主、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要确定一个主题，也要确定一段的经文。第五步呢，就是我们要分析经文，或者分析这个主题，找到适合的经文，然后确定讲章的思路。你要先有一个思路，先有一个讲道的提纲，你要先理顺你内在的逻辑和脉络。也就是说，在你写作你的讲道的讲章之前呢，你要有提纲，有大纲，有逻辑，有脉络，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你要怎么去讲这个讲章，有一个大体的思路要先拿出来。然后在第六步当中呢，才是去写作这个布道的讲章。但是当我们在写作布道讲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听众的需要和软弱。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一边是圣经怎么说，另外一边是听众的需要和软弱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你在预备一篇布道讲章的时候，你一定先要了解听众的情况，你先要知道你在针对一群什么人在讲，那这一群人的需要和软弱是什么，而他们的需要和软弱在我们准备整个布道讲章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都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你心里一边要研究圣经，一边要研究人的需要，你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写作出一篇最有针对性、最有能力的布道的讲章。其实在我自己写作一个布道讲章的过程当中啊，我心里面常常都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形象的。如果我是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来讲这篇布道的讲章， 我的心里面常常都想着这个我的教会当中那几位还没有觉知的没有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我的脑海里面都有他们的形象，都有他们的需要，也都有他们平常跟我讲的那些他们为什么不信主的原因。所以其实当我写作讲章的时候，我可以说我就是在针对他们去写的，每一个例证，我的每一个对圣经的解释都是针对着那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堡垒的那个抵挡神的地方的，所以我是有针对性的。如果我是去其他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大的布道会请我去讲的时候呢，我大概的脑海当中都是有一群的人，这一群的人是特别抵挡福音的，这一群的人是我这一篇的讲章要针对的，这一群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骄傲在哪里，他们的恐惧在哪里，他们的心灵里面的那个突破口在哪里。所以我的这一篇的讲章就是这样的一个针对性。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准备讲章的过程当中啊，一方面了解他们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要深入的去挖掘经文，使这个从经文里面所拿出来的这个圣经的真理能够对应着这些听众的需要呢，更有力量，更能够打破击破他们心灵里面拦阻福音的那个堡垒。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寻找适合的见证和遇到的故事，让我们的讲章啊更丰富、更深化、更活化。第七步呢，就是当你写完了这个讲章之后啊，你要把自己假想为其中的一个听众，你要先对着自己讲道，然后你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你自己的心对讲章的回应是什么，反应是什么，然后你根据你心里的反应呢，去反复的修改。这是第七步。还有第八步，在我们整个准备讲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一方面省察自己内心的罪恶与软弱，我们自己要先真正的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求圣灵光照我们心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一定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让这个器皿可以被圣灵使用去传讲一篇能拯救人生命的布道信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充满，寻求圣灵能力的彰显。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洁净了以后啊，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讲章带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求神来掌管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要按照圣灵在心里的感动来修改讲章。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呢，当我把讲章写完了之后呢，我是把那个讲章放在神的面前，或者我还没有开始写讲章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已经跪在神的面前，我不断地把我每一个意念每一个心思啊，把这个圣经都放在主的面前，我就求圣灵对我的心说话，求圣灵赐给我一篇讲章，我抓住圣灵在我心里的每一个感动把它记录下来，最后就成为了我的讲章。写完了之后继续地寻求圣灵的感动去修改讲章。好，这个是第八步啊，借着祷告来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去被上帝使用，拿出一个有圣灵充满有圣灵能力的讲章。第九最后呢一步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去熟练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讲章，假如可以的话呢，最好可以脱离那个讲稿，脱稿讲道，完全依靠圣灵的带领。当然如果不可以的话呢，上帝所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带领达不到可以脱稿讲道的时候呢，那么也不要勉强。最重要的不是脱稿或者不脱稿，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完全依靠圣灵的带领。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现在收听完了第16课布道讲章的预备与传讲的上，我们在第17课布道讲章的预备与传讲的下再见。